好，弟兄姐妹们平安。记得有一位牧师也是在讲道之前呢，总是问弟兄姐妹们说：“弟兄你们平安。”然后他有时候问完以后呢，又再问一句说：“你们真的平安吗？”然后人们就不作声了。我也但愿每位弟兄姐妹真的是心里面有主所赐的平安。我们来一起写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神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你的怜悯。你今天在这个美好的日子，主，你又聚集你的儿女，我们能够同心合意来到你的面前，来用我们的心灵诚实来敬拜你。天父，你是那位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主，真的是因着你的恩典怜悯，你拯救了我们这些不配的人。天父，就求主你，让我们真的在你的恩典中继续靠着你加在我们身上的力量，你给我们的智慧，让我们能够继续来成长，让我们继续能够来彼此的扶持，彼此的我们来相爱，让我们一起来建立主你赐给我们美好的属灵的家。天父，就求主你祝福我们今天一起的敬拜，愿主你赐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一颗全心依靠你的心，谦卑受教的心。主，让你的真理能够进入我们的生命，也能改变我们的生命。我们谢谢主，我们这样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阿门。那么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那么苦难呢，总是不愿意谈，却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。因为自从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堕落开始，其实呢，人类社会它就是由一个又一个的苦难所构成的。正像摩西在诗篇90:9-10，他这样说：“他说，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，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。转眼。”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是强壮的，可到80岁，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大家知道，摩西呢，他本来是以为也以本来是以色列人，他出生不久呢，就被迫离开了父母。而生活在埃及法老的王宫里，但是他的生活呢却没有喜乐。他40岁呢逃离了王宫，那么在旷野呢牧羊又是40年，那么他其实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，就是跟一群羊在一起。当神托付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，他能够顺服神，凭着信心呢接受神给他的托付。尤其是在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，那么当时的场景可谓是一个绝境。那么前有红海，后有埃及的追兵，就在这种情况下呢，摩西是怎么对待的呢？那么摩西呢，他心中坚信神会用他的权柄能力带领他们，他仍旧凭着信心，那么靠神，依靠神，听神的话。那么把杖伸到海里，那么最终他看到了神的作为，那么摩西，那么红海被分开了，以色列人走干地呢，通过了红海。那么摩西好不容易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，那么却又在旷野带领被掠的以色列人，那么继续生活了40年。虽然他历尽了艰难。却一心信靠神，顺服神。那么最后，他却死在旷野，没有能够进入迦南地。那么在世人看来，摩西的一生可谓是苦难的一生，但在神的眼里，摩西却是神忠心的仆人。那么从摩西的一生，我们可以看到。不管所临到的事是多么的危险或者是艰难，我们只要把心安静在神的面前，用真诚的心，我们来依靠神， 来寻求神的带领，我们就会从中体尝到神的奇妙的作为，也必然会看到神会带领我们走出一切的苦难。那么谈到苦难呢，苦难其实涵盖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。当人们经历战争、饥荒、瘟疫、洪水、干旱、地震等等这些灾难，或者是家庭的不幸、事业的不顺，或者身体的疾病等各种这种危难痛苦的环境时，那么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该如何的面对，往往活在一种焦虑还有慌张之中，那么看不到神的作为，也不明白神的带领。那么以下呢，我们也都在经历一个世纪性的这个新冠病毒的瘟疫，那么很多人失去了亲人，失去了朋友，那么也有我们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也正在经历身体上的病痛，也有经历家庭的不幸，也有在经历事业的这些挫折等等各类的这些的苦难。那么这不得不让我们来思想反思一下，作为基督徒，那么当这个苦难出现的时候，我们该如何面对呢？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。我想从三个方面来和大家分享，就是苦难中它是有祝福的，苦难中我们要为主做见证，我们也在苦难中要思想基督。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，就是在苦难中是有祝福的，这是在第13节到第14节的前半部分。谈到苦难呢，我们首先应该知道什么是苦难。那么在汉语词典里面，苦难的意思是痛苦和灾难，它包括身体上和心灵上的痛苦的感受。我们知道呢，有的苦难呢是身体所遭受的，比如身体的某个部位那么受到伤害，疼痛难忍，或者身体经历病痛感到非常的不舒服。也有的苦难呢是心灵受到的伤害，那么内心感受到非常的痛苦。归纳起来可以说呢，苦难可以说就是一切使我们感到非常不舒服的境遇。比如说身患重病，那么在事故中身体遭受到严重的伤害，烧伤呀、摔伤呀、车祸、枪伤、枪击等等，这些都会发生在我们的身边，这些都是身体上的苦难。那么还有一种苦，再比如说学生有时没有考上一个理想的大学，大学毕业后又没有找到理想的工作，有的也可能失去亲人或者朋友，各种人际关系的紧张，夫妻间、父母与儿女之间、同事间，那么或者是陷入某种诱惑不能自拔，比方这些吸毒、醉酒、游戏、不圣洁的男女的关系等等，还有就是被人毁谤、被不公正对待等等，其这些呢都是心灵上的苦难。可以这样说，任何事情都可能给人带来苦难。比一个小例子，比方你躺下想休息一会儿，但是一只苍蝇或者一个蚊子在你周围飞来飞去，你就会觉得好像你在忍受一种苦难似的。那么约伯一天之间失去了所有的财产和儿女，那又是一种多么大的苦难呢？那么我们在学校、在工作场所、在家庭、在教会、在任何地方，我们都有可能会碰到不如意的事情，都有可能面对苦难。那么当苦难出现的时候，我们其实最重要的，我们也要先要来认识苦难。我们这就是我们今天，我们先看今天的经文第13节， 他这儿说，你们若是热心行善，有谁害你们呢？彼得这里用了一个反问的句式，其实他是对前面第十二节三章十二节的一个解释，因为十二章十二节他说，因为主的也看顾义人，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，唯有行恶的人，主向他们变脸。彼得的意思是说，全能的神他是掌管一切的，他看顾义人，听他们的祷告。只有那些作恶的人，主才会惩治他们。那么对于行善的人，没有神的许可，谁也不可能伤害他们。那么同样在箴言十六章七节也说，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，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。同样在使徒保罗呢，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节他这样说，他说，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这些经文都告诉我们，基督徒他是有神随时随地的保护的。那么若神不许可，没有人能伤害神的儿女。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十四章，下面一节十四节的前半部分，他说，你们就是为义受苦，也是有福的。听到这里呢，你可能会觉得这句话可能跟上一节呢好像有点矛盾。刚才不是说我们若行善就不会有人害我们吗？这里怎么说为义受苦也可能受苦呢？那么但是我们再仔细来思想这句话，就是说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。彼得这里的意思是说，即使我们行善，神也会许可一些苦难发生在我们身上。这里面，但是这种时候呢，虽然我们会有暂时的苦难的经历，但是这里面有神的祝福。所以这两句话呢，它是没有矛盾的，是为了让我们更深的认识苦难的意义。其实呢，世俗的文化呢，总是让人来追求最大的舒适、轻松和安逸，避免任何可能引发麻烦、困难呀、痛苦等等的这些选择。而且呢，我们人的本性就是渴望需要得到及时的满足，我们也追求那些损失的快感。那么世俗文化和人的这种本性合在一起，其实让我们就很难去承受苦难，也可能是很小的苦难我们就难以承受，而且很难在苦难中寻求心灵的满足。这就让我们总是回绝苦难，不愿意面对苦难，那么认为苦难一定是对我们有害的。而彼得这里告诉我们，为义受苦是有福的，这让我们改变，它是让我们来改变我们对苦难的一般的认识。苦难不是总是对我们有害，有时呢，苦难它是一种变相的祝福。彼得之所以这样讲，也是彼得他有亲自的经历，他的生命其实就是在经历各样的苦难中成长，来而且得到神的祝福的。二是因为彼得他相信主耶稣过去曾经告诉他们的话语。那么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章十到十二节告诉过门徒，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你们的。人若因我辱骂你们、逼迫你们、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。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。在你们以前的先知，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。 那么彼得这里是帮助我们，要把我们的注意力从苦难本身转移到将来在天上的赏赐，把我们的眼睛从眼前的，让我们放到将来在天上的赏赐，让我们在经历苦难时相信，那么在地上任何的苦难，它总是暂时的，而将来在天上的祝福才是永久的。不管是彼得说的“为义受苦是有福的”，还是主耶稣这里说的“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了”，那么这里的“有福”不是指这个行义直接会带来马上的喜乐，或者是立即会得到什么好处，而是一种将来，而是一种将来的祝福，或者是神的赏赐。圣经中有一个典型的例子，就是约伯的苦难。约伯本来他是一个义人，神许可魔鬼撒旦去攻击他，但是呢，不许他伤害约伯他的性命。约伯经历了失去全部的财产和他的儿女。那么又从头到脚长了毒疮，我们可以思想，这是一种何等大的苦难呢？然而呢，苦难过后，神给约伯的却是加倍的祝福，而且呢，最大的祝福对约伯来说，是他在苦难过后对神更深的认识和与神更亲密的关系。所以他会在最后讲出：“我从前分文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”这样的话来。那么，对于苦难，我们首先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，就是苦难中它是有祝福的，而且暂时的苦难会带来永久的祝福。那么，对于那么，当苦难出现的时候，我们具体来怎么做呢？或者我们怎么来对待苦难呢？那么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第二点，就是苦难中我们当做见证。这是在第14节的下半部分到第17节。那么这部分呢，我也想分三点来跟大家分享，就是呢，我们要用三种的心态，在苦难中来做见证，就是要有尊主为圣的心，要有温柔敬畏的心，也要有无愧的良心。我们先来看第一点，就是我们在苦难中做见证，首先要有尊主为圣的心，这在第14节的后半部分到15节的前半部分。那么这里说，不要怕人的威吓，也不要惊慌，只要心里尊主耶稣为圣。那彼得这里又用了一个"不要，只要"的句式。那么在前面那些彼得在这个彼得前书呢，前面他已经用了好几次这样的句式，比方说，哎，你们不要啊，编头发呀，戴金饰呀。而要什么什么，而要有这个清洁的内里的这种清洁的心。那还有他说，你们不要这个以恶报恶，倒要怎么样用怎么样要倒用这个爱心来对待别人。那么他这样的呢是，那么彼得用这样的句式，那么是让我们明白，就是我们要把不要的，就是要基督徒为义，那么经历苦难的时候，让我们要避免或者抵挡不要后面的那些内容，而要同时发扬只要后面的内容。那么在这里面，就是说，彼得让我们说什么呀？就是说，不要怕人的威吓，也不要惊慌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。那么彼得他跟随耶稣，直到他被钉死在十字架。 主耶稣的许多的教导呢，其实都存在在他的心里。主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10章28节告诉门徒，说：“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，你们不要怕他们；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，正要怕他。”彼得在这里其实在活学活用主耶稣的教导，他在鼓励那些在逼迫中的信徒不要怕那些逼迫他们的人，要全然的信靠主。让主耶稣在生命中居首位，做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。那么大家还记得，当为人施洗的时候，那么牧师呢一定会问你一个问题，就是说某某弟兄或者是姐妹，你是否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呢？那么他们都是很高兴的回答说：“哎，我愿意。”然而，这种口头上的回答其实很容易。彼得这里讲的是基督徒要把他在受洗时的誓言变成实际的行动，要基督徒在苦难出现的时候，不在乎人的言语，或是威吓，或是指责，只要尊主为圣。其实这两方面它是互相制约的。只有我们真正的尊主基督为圣，我们才会不怕人。当我们尊主为圣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有敬畏神的心，就不会随我们的己意来行事。但是呢，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的尊主为圣，我们往往就会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去行事为人，所以这是我们特别特别要注意的。我们在做任何事情时候，我们要问一下我们自己：我们是不是尊主耶稣基督为圣？当我们尊主为圣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会怕人，就会对那些恶势力，我们也就会勇敢地坚持真理，坚持圣经教导的原则，做出和神的旨意呢一致的这些决定或者是选择。虽然彼得呢，他这里教导的是当时的基督徒，但是对我们现今的基督徒也是一样的实用。举例说，我们一些今天面临的问题，比方我们有同性婚姻，有堕胎，有黑人命贵和安提法等这些无政府主义。如果我们遇到这些问题，你会如何对待？你会惧怕人，还是你要尊主为圣呢？还有现在呢，我们也正面临总统的这个大选，那么你的投票是很重要的，但是你要知道你投票的原则，不是你喜欢哪个候选人，而是现在哪个候选人他敬畏神、尊主为圣，他的施政纲领哪个候选人更适合圣经的教导原则。那我们再看我们苦难中做见证的另外一种方面，就是我们要有温柔敬畏的心。那么这是在第十五节的后半部分，他说：“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，就要常做准备，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。”那么做见证无非就是两个方面：行为上的见证和言语上的见证。前面我们谈的不要怕人，只要尊主为圣，其实这是行为上的见证。这里谈的是言语上的见证。所以有人问你们什么什么，你们要怎么来做？所以就是要用言语来为主耶稣做见证。那么这里的有人问你们，这个有人是指哪些人呢？ 那么彼得这里可能指的是两种人，一种就是那些逼迫基督徒的罗马政府或者是犹太教的公会，那么另一种就是那些旁观者，或者是有好奇心想了解基督信仰的人，也可以说是那些就是还不信耶稣的普通百姓，或者是我们说的慕道友。那么对这些逼迫他们的人，基督徒的言语见证，就是要捍卫信仰，用真理来抵挡他们的毁谤、污蔑。那么，对那些不信的人或者慕道友，那么言语的见证，就是要给他们传讲基督救赎的福音。简单的讲，基督徒不论面对哪种人，言语的见证。其就是要把你所信的简明扼要的、有条有理的来讲给他们听。那么，在座的弟兄姐妹们，如果你有机会见证你的信仰，你是否可以把你所信的简要的讲出来呢？那么最近几个周呢，我们在上会员课，其中有两个问题就是。怎样知道自己是一位基督徒？耶稣，你信耶稣包括哪些内容？也就是你说你信，你到底信什么？说能够如果在众人的面前回答这些问题，那么就是在用言语为主在做见证。我们上周呢，有这个小景姐妹给我们分享了她的见证。我们一会儿还会有祝融娣姐妹跟我们来分享她的见证。我们下个周还会有唐静茹姐妹跟我们分享。那么这些呢，都是在众人面前其实为主做见证的很好的机会。那么这里面还有个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，那么这是指呢，就是说指你们为什么要，就是说为。你们为什么要信耶稣？你们信耶稣信什么？你们为什么有这样和世人不一样的生活的方式？那么这里强调的是盼望，那么这也是彼得前书的主题。因为当时的信徒呢，他们正在经历逼迫等各方面的这些苦难，所以彼得呢特别强调。他们要在苦难中有盼望。彼得也让他们要常做准备，就是要随时随地做好准备，为主来做见证，来回应任何人提出的有关基督信仰的这些问题，要讲出合理的圣经的真理。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人会问到你。所以，我们就要随时做好这个准备。那这就要求我们要多读圣经，我们要多多的思想神的话语，要熟悉明白救恩的福音的真理，也要常常的自己问我们自己一些有关福音的问题，或者有时候也可以说，我们有时候要不是就单单给别人讲，我们也要真的为给。自己跟自己来讲福音，来讲这个神的真理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做一位清楚得救真理的基督徒，我们不要总是以为糊里糊涂的信徒。那么这里的回答个人，它是一个法庭上的用语，也就是这里面有本意，它就是辩护的意思。那么，在法庭上有原告和被告之间的辩论，或者他们的律师之间的辩论。那么，他们有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个去法庭，或者我们有时候在电影上什么看到，有时候他们是互不相让，而且非常的混乱。那么，法官不得不来制止。我们也常常发现人与人之间的争论，而且争论的面红耳赤。而这里彼得要求我们。要以温柔敬畏的心来对待那些反对我们 或向我们提出问题的人。那么这里的温柔呢，还有一个一层意思，就是怜悯的意思。因为我们已经得救，我们已经认识神，神把我们从黑暗中，那么带入了光明中，并且明白了得救的真理。而那些还在黑暗中、没有救恩、不认识神的人，那么我们就要来怜悯他们。要把福音好好的讲给他们听，或许他们可以来也得到神的救恩，蒙恩得救。那么主耶稣在这方面给了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。那么他在炎热的夏天，我们还记得，那么在井旁给一位在犹太人眼里是不洁的、污秽的那位撒玛利亚妇人。传讲福音，他没有嫌弃他，而是非常耐心的回答他的那些问题，把福音来讲给他听。最终我们也知道，那么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，因为耶稣基督给他的听，他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，所以他最后也来信靠了耶稣。弟兄姐妹们。使徒时代的基督徒，那么在逼迫中，他们仍然是用温柔敬畏的心来捍卫真理，来传讲基督救赎的福音。我们现在还没有任何的逼迫，可以说，我们身边还有很多的亲人、朋友、同事，可能还不认识神，甚至没有听过福音。我们有机会和他们交谈的时候。我们有没有主动的向他们传福音，或者他们问我们一些关于基督教信仰的问题时，我们有没有用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他们呢？那么这些呢，我们要真实的来思考，我们到底是在这些方面是不是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做了？我们也要知道，他们若不信耶稣，将来他们就会。在地狱中受那永远的刑罚，所以我们是不是对他们真的有怜悯之心呢？那我们下面呢，再看困苦中做见证的另一方面，就是要有无愧的良心。这在第十六节，他说：“存着无愧的良心，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，就在何事上。”可以叫那诬赖你们的，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自觉羞愧。彼得这里再次，他用行为来在苦难中做见证，他特别强调要有无愧的良心。那么一般来讲，良心呢是人们行为准则的一个标尺。我们经常会听人说：“啊，我是凭我的良心做什么做什么，说什么说什么。”但是呢，我们要知道，罪人在认罪悔改、信耶稣之前，我们的本性还是恶的，我们的良心是有亏损的，我们的良心不可能达到神要求的那样的标准。所以在罗马书3章23节，保罗说：“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但当我们蒙恩得救之后，我们就有圣灵的内助，良心就得到了清洁，我们这样才有了无愧的良心。但这个清洁无愧的良心，还是需要我们靠着圣灵。”来帮助我们努力的保持这样的无愧的良心、清洁的良心，不然呢，我们的良心还会被污秽，还会受到亏损。当我们有了无愧的良心，我们行事为人的标准就会和神的标准一致。但这不是因为我们自己 而是圣灵在你我里面的工作。所以一方面呢，无愧的良心是我们会使我们对罪呢不再麻痹，而是非常的敏感。我们犯罪后就会有良心在我们里面的责备，我们就不会像以前那得救之前、信主之前而对罪是一种无所谓的态度。那么另一方面，无愧的良心也会使我们可以从别人对我们的毁谤或者虚假的控告中，这种的捆绑中被释放出来，不再被这些东西所搅扰，分散我们服事主的注意力。那么有时候我们被他人毁谤，心中呢总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痛苦。但是如果我们心中有无愧的良心，我们就会明白，我们做的是合神心意的，他们的毁谤乃是邪恶的，我们就会从这种痛苦中解脱出来，不再受他们的搅扰。那么这样翻过来，也就会使那些毁谤我们的人自觉羞愧，因为他们的恶行呢没有得逞。那么上面这三个方面，要尊主基督为圣的心、温柔敬畏的心，还有无愧的良心，那么是我们在苦难中为主做见证的三种的这个当有的态度。那么有言语上的，也有行为上的。那么在十七节这个地方，他说：“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行善受苦，众强如因行恶受苦。”那么这是主彼得呢对苦难中做见证的一个小结。虽然我们知道跟随主的一生一定会经历或大或小、或多或少的这种的苦难，但如果是因行恶受苦的话，我们也会心甘情愿的接受，因为这是主对我们的管教，乃是主爱我们的表现。但是呢，若是因顺服神的旨意行善而受苦的话，我们心中总是有一些委屈，有时甚至就会像约伯一样的想与神争辩，为什么主你让我行善还受苦呢？那么为了帮助我们消除这样的想法，那么彼得接下来呢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例证，让我们再次思想主耶稣他为了拯救我们，他受了多大的冤屈。我们因行善受的那点委屈，如果与主耶稣所受到的冤屈相比，实在是没有什么可讲的，我们只能用手捂口。我们下面就一起来看一下主耶稣，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三点，就是我们要在苦难中呢要来思想耶稣基督。这是在18章的18节到22节。那我们先看18节，他这儿说：“因基督也一次为罪受苦，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，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。按照肉体说，他被治死；按照圣灵说，他复活了。”那么这里说基督也曾那么一次为罪受苦，那这里面这句话呢，也曾受苦，一下就把我们和基督呢放在一起进行一个对比，就让我们跟基督更近。我们觉得因行善受苦很委屈很难受，所以就叫苦。那么看看基督，他是为了拯救我们，他把我们为了把我们引到神的面前，那么他甘愿担当我们的罪，把我们该受的刑罚加在了他自己的身上，那么是义的代替 不义的，而他受的又是人间最惨、最这种的惨痛的刑罚。然而，从他受死到他复活以后，我们看他没有为自己所受的这种的痛苦苦难有过一句教训的话。就像以赛亚书53:7，他这样讲，他说他被欺压，在被欺，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，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那么弟兄姐妹们，基督受了这么大的冤屈，他都没有一句的怨言，那么我们谁还有资格讲任何教训的话呢？那么在下面的19-20，那么这两节经文呢，是非常难解的两节经文。那么这两节，那么先看一下这两节经文，他说，他借着灵，借这个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的灵听，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，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，当时进入方舟的，借着水得救的不多，只有8个人。那么对这两节经文的解释呢，主要有3种解释。那么第一种解释认为，所以这是主耶稣道成肉身前，借着挪亚向当时不信的人传福音，呼吁他们悔改。这是第一种解释。那么第二种解释认为，这是主耶稣在死后到复活这段时间，他的灵去到阴间，向挪亚时代死去的人和堕落的天使宣告他的得胜和他们的灭亡。那么第三种解释认为，这是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，向堕落的天使宣告他的得胜。那么我个人呢，接受第一种解释。但是呢，不管是哪种解释，彼得这里主要强调的是，当时挪亚一家是因为信神的道，那么他们就进入了方舟而得救。那么这预表以后的人，那么也是因为信福音的人，也是因为在耶稣基督里而得救的。也就是耶稣基督就像那个方舟一样，我们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才会有得救的盼望，我们才能得救。那么在最后的22节，那么给我们展现的是主耶稣他复活升天后的尊荣，他掌管一切的权柄，那么让在苦难中的基督徒因信耶稣能有那美好的盼望。就是在这个世界经历的任何苦难都是短暂的，离开这个世界后会在天堂与主耶稣永远的同在，这才是好的无比。那么前面我们从3个方面我们分享了当苦难出现时基督徒如何来面对。那么首先是要认识苦难本身，那么经历苦难时我们会有痛苦，但是苦难往往是通往祝福的必经之路。那么第二点，就是要在苦难中做见证，要在行为上做见证，也要在言语上做见证。第三个是要在苦难中思想基督为我们所受的痛苦，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，这样我们就不会在苦难经历时发出怨言，因为没有人遭受的苦难比耶稣 遭受的苦难更苦，也没有人受的冤屈比耶稣基督受的冤屈更远。虽然今天的信息呢，我们主要强调的是基督徒因行善所受的苦难，但是在现实生活中，当我们遭遇苦难的时候，我们往往不能立即判断这是出于什么原因。也许你正在经历身体上的病痛，或者是心灵上的创伤。所有这些苦难，其实都是我们重新审查自己生命的一次很好的机会。我们可以安静在神的面前，思想我们自己与神的关系，回想我们自己过去所做的一切和所追求的目标，哪些是出于自己的私欲，哪些是为了神的荣耀，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，求神的赦免，为那些荣耀神的事情归荣耀给神，要有感恩的心。要有让我们可以忘记背后，要努力面前。那我最近呢，正在读一些清教徒的一些传记，那么其中一位就是马太·亨利。马太·亨利他是一位英国著名的清教徒，他也是一位牧师，他也是一位最伟大的解经家之一。那么，从1689年到1693年的4年时间里，马太·亨利他先后失去了妻子和2个幼年的孩子。他在承受如此大的苦难时，他没有丝毫的抱怨或者是牢骚，却充满了感恩和对福音的盼望。他喜欢写日记，那么他在1693年的最后一天，在他的日记中，那么他有这样一段，摘出来。他说："现在又一年要过去了，这一年的第一天和最后一天都是安息日。在过去一年里，我得到了很多来自神的怜悯。神使我谦卑，大大帮助了我。虽然很多人已经被神接走了，但我仍然在活人之地。可我为神所做的何其少啊！我强烈渴望将要显明的荣耀。"那么，这是马太·亨利呢？他在1693年日记中，他在那年最后一天的日记中，我揭露的一段。从中我们可以看到，马太·亨利他虽然受了那样大的苦难，经历了那样那么多的伤痛，但是他心中充满的是感恩，是盼望。弟兄姐妹们，不管我们经历怎样的苦难，要知道这是暂时的。我们在基督里的祝福却是永久的。基督他已经复活升天，如今就在天堂父神的右边。那么，只要我们知道我们是在基督里，我们就会有那永远的美好的盼望。我们来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神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怜悯，天父，你透过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。主，我们在苦难中当如何来依靠你，在苦难中当如何为你做见证，如何来思想主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。天父，求主你来恩待我们为弟兄姐妹。天父，我们可能有的弟兄姐妹也在经历各样不同的苦难。 天父就求主你来安慰他们，求主你的圣灵在他们心中工作，主让他们在苦难中有那美好的盼望，让他们在苦难中能够全然的依靠神，也求主你带领他们能够经历苦难，能够让他们经历苦难之后，让他们的生命更加的成熟，更加的爱神，愿意为主做美好的见证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这样一起的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阿门。